我宝贵这样的时间。今天我其实要有四篇信息要说。但是主在这里加强我，这个继续加这样持续这样的服侍，对你们的服侍。我们已经讲到五件，两件，这个五件事情中的两件，是一个第一个是有活而活力。要做到身体上的肢体是我们许多属灵事物的和这个根源。我们需要成为有活力的。就一面来说，我们的问题就被解决了。所有的事情都会作为成，神的需要，神的满足，所以我们的情况在神面，在我们自己，在神面前的光景。甚至我们在教会里的光景，或者是在世界里的光景，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也许我们有这个确定的救恩，是很美好的。我们也学习了许多的真理，在神的话里。按照这个启示 的真理，这都是非常好的事。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有行动，除非我们有他的真理。我们甚至呢，我们有拥有许多属灵的经历，在这个时间。等等，但是我的问题是，你现在的情形是什么？或者是我的现在的情光景是如何？这个光景是正常的吗？是在神面前是正常的吗？我是在一个正常的光景，或是我是活的，我不是死的，我不是濒死的。或者我是一个有满了活动的，我是一个有能力的，来侍奉神、圣父主，那对他是有用的。当然，这所有的事情的关键，不管是不是在于我们个人的属灵的成就，甚至是更多的，是主能够借由我们来完成，建造他的身体，有一个见证，一个团体的见证，在地上，为着他自己，成为耶稣的见证。我们的光景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承受他的托付，去完成他的工作，为着他的再来。所有是从有活力。要活一个得胜的生命， 这说到我们个人的成长，还说到我们对他的服侍，到我们再说到德卓这个团体的彰显，完成他最高的托付 给我们，我们继承的，从这个时代的执事所继承的，当然是最高等次的，甚至弟兄说是高峰的，是高峰的真理或高峰的启示，已经被释放了出来。所有这些事情是关键在于我们的光景。我如果用这个比喻，这个2020年2021年一个超级一个 很豪华的车子，但是它的轮胎是瘪掉的，没这个油箱里是没有油的，这就没有任何的意义，是一个徒劳无功的事，甚至你可以说是没有意义的，没有意义，有这样一个漂亮的车。今天我想告诉你，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有这样的危机，这个危险。也许我们有这个美丽的、这个豪华的车子，有没有所有的启示？今天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们所得着的，借着尼弟兄，当然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还有他这个超凡的能力来阅读所有的经典，还收集，还可以改正许多错误的这个解读，还有这个教会的这个败落的情形，然后但是能够保留这个好的，这真正符合圣经的。他做了这事，他读了几千本的书，甚至在年轻的时候，他借着这些，他开始看到这个圣经中中心的中心的线。说到这个关乎到三一神，这个基督是作为这个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。这位基督，他是神的经纶的中心与谱籍，神的就是神的经纶跟神的计划的中心。也看到这位基督，他是万物的元首，在这个宇宙中。也不止如此，这位基督有一个身体，基督的身体就是这个神圣的奥秘的生机体，让这个身体能够被建造起来，不只是为了他，为了子，他是那位充满，他是那个充满万有的，但这个身体，他的身体要成为这位的丰满，这个充满万有者的丰满，神的丰满，这所有的真理 已经向我们敞开，甚至是我们中间非常专注的，在我们中间借着李弟兄继续的劳苦，他在这个职上的几十年的劳苦，这些事已经有继续的发展往前，要看见新的细节，更多更细的细节。在这个时间，整本圣经关乎到他的中心，他的心脏已经向我们敞开了。有是不多的人看见这个，能够把这样的真理这已经给了我们，借着主的怜悯，我们是在生在这里，我们被带进这里，我们在这里。当然这里没有很多的人，我们不是最有智慧的，我们也不是最完美的人，我们只是一般的人，我们也只是信主的人，但是不管如何，这些事情来到我们中间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主的恢复已经被传承下来，我们要这里活出这些美好的真理，是我们的责任，也是我们的责任。我希望我们都看见这个主的恢复呢，不是在基督教里面的另一个工作，就只是另一个这个工会，但是我们称我们自己是主的恢复，那就是要恢复这些失去的事情，在这已过的2000年所失去的，不只是以这个真理，也是在生活上，也关乎到我们的服事，也关乎到我们的见证。这是我们主恢复的负担应该是的重点。这是李弟兄一再重复的，直到他去世。我非常的有感觉，我觉得这个感觉，这个责任在我的肩膀上，我每天都有这样的感觉，每一分每一秒，这是一个令人可畏的事。在这里的危机是，这个教会生活，这个恢复，或者变成了一个平凡的事。成为一个这个例行公事，成为一个机械式的动作，很变成一个平凡平俗这个俗气的这个教会生活，跟这个基督徒生活是一个平淡无奇的，也许是没有味道的。也许我们只会去聚会，也许我们有参与一些服事，我们做这样的事，但实际上里面我们已经成了这个漠不关心的人。也许我们的嘴巴里说这是最好的，但是你在看我们的光景，我们已经没有兴趣了， 我们已经失去了，我们没有那个热忱。我不知道用什么字，我也借了这个字。我们一个有点漠不关心，不在乎。我们在这个宇宙中最美好的东西，这个里面，但是我不觉得这是个生死关头，然后我们也觉得人生中有更重要的事。也许我想要有一个好的家庭，有一个美好的这个婚姻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。也许我们还在这里，但那个这种火热的这种热情已经不在了。所以过了一段时间，也许这样的召唤生活连我都没有兴趣，我需要做这些事，但我已经失去了那个火，这个火焰。我在属灵上来讲，我已经是快濒死的，我还在做一些事情。我们这里有许多的教导跟真理，变成一个死的真理，放在我们的书架，但是是死的。他们不是活的，对我不是活的，他们是非常的美好。哇，这个尼弟兄的所有的全集，看我们中间的实行，我们有这个聚会，有申言，过了一段时间，成了一种例行的这个规条。有些事情是在不见了，不见了，失去了，失去了什么？就是那个心，就是那个态度，那个火焰，那个心里的火失去了，那灵失去了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情形，这也不是你想在的一个情形。也许你也不喜欢，但是你失去了那个心，就是这样子。弟兄们，我不在这里，批评你们，我只是在非常的诚恳的跟你们说，这也许是我们的情形，也许是圣徒，不管是一群的圣徒，或者是整个教会。这就是我们看见我们在一个撒迪的光景里，和老底家的光景，死沉了，没有办法做什么，没有活力，不是活着，一些我们中间的，不，甚至是，参加全职先训练的人，我们就成了不死沉的。甚至你参加过了全职训练，也不能够保证你的光景。我只是用它作为一个例子。这个老底家的光景，因为他前面的情形，在他之前是非拉铁非，他的情形是往下，而成为这个败落的光景，进入了一种不冷不热的光景，这是最糟的光景。当你的是给你一个引诱的时候，如果你给我一个不冷不热的，我就不想要。或者是一个茶，是室温的茶，我也不会喝。弟兄们，这是我很 我在这里形容一个可能的情形，个人来说，也是教会来说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你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形里，你甚至不觉得这个有什么问题，你觉得我还可以，我已经得救了，我在教会里。你失去这样的感觉，你在哪里的光景？这就是我在这里为你们说话的原因。我们能做什么？我们应该做什么呢？我想要跟你，今早想跟你说一件事，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。李弟兄说过这事。我们需要迫切。没有人，我们都知道所有的事情，我们没有办法改变。你知道很多，太多了。有什么样的事能够让我们有一个改变呢？让我们觉得不满足呢？也对着我们自己不满，对我就是迫切。一个迫切的人是什么样的人？他在一个绝望的光景里。他快死了，或者要面对了一个眼前的危机，会成为他的一个结束，在那样的光景里，他需要逃离或被拯救出来，离这个从这个光景里出来，他需要做什么？他就迫切。他就成了一个非常，积极迫切的要从这个光景里出来。这是或生或死的关头。我今天在跟你说的，讲到我们自己的光景，是一个生死关头，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感觉。在教会生活里，又是一天又一年。我想要向你们见证，每一天，我每一天都像一个迫切的人活着。我从李弟兄那里学来的，我观察他，每一天他都活得像一个迫切的人。他说：“你说你是已经80岁、90岁了，你应该去休息。”就在这里享受你工作的果实，也许去一个岛上度假，不是他，这不是他，为什么不是他？为什么他不是这样子呢？他为什么要一直做到他断气的时候，在他里面的是什么？我告诉你的，就是对他来说，这不是一个游戏，这不是一个童话。这个恢复的工作，
对李
是
弟
非
兄
常
来
的真
说，
实，
这是非常重要
非
的。
常的忠心。
他必须要这
他
样来
必须要
活，
这样活
而他
成
也
这样，
确实是这样活着，一直到
直
他
到
离世的
他
时
的
候。
断气的那一刻。也不只是这两位
在
弟
我
兄，
面
还有
前还
在这以
有
前的
别
弟
的
兄都
榜
有。
样。
昨天
昨
比我
天有一
年长的
位。
弟兄。
在泰国
从
的
泰
年
国，
长的弟兄过世了，
他离
他
女
是
主
九十
人
八岁。
离世，
他从
他
台
从
湾
台湾移
移民
民到
到
泰
泰
国很
国，
多年以前，因着他
他一直在那边如何恢
在
复
泰
被
国有
兴
所
起
恢
来？
复，
那这些
是
人在
什么
里
样的事
边
情
为
在
什
这里
么会有
加热
这
了这
样
些弟
的
兄？
动力、这样的
为
热
什么他们的
情呢？
热忱仍然在那里？
因为他
因
们
为
是
他们是
迫
迫
切
切
的
的
人。
人。
漠不关心在我们里边的杀死是最强的工作。这样漠不关心就是所说的不冷不热，
不冷不热的光景。
我盼望
你
们所有，
我在这里面向你们说非常诚实的话，
我是在这里说非常坦诚的话，不
要
漠
不
关
心的人，
不要对此漠不关心。其他事情可以，
但
这一件事情不可以，因为
这是
神的
神
的权益，这是真实的，
这是真实的。
今天比以往更甚，
在今天的这个时期，在主的恢复里，
我们看到周围这
个
世界
黑
暗的情形，
这个世代的绝望，
人性
的
情形，以及主教既要来的
再来
光景，这一切，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些的话，我们相信圣经所说的话的话，我们一定要问这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该如何为此而活，我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人。因为一天一天的过去，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过去，就这样失去了，非常是有可能的。如果这个真的是我人生的意义的话，如果这个真的是神的喜悦，神的心意的话，神的决意，神的旨意，神的目的，神的经纶，神的计划，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些，那我们就需要活这样一个生活，我们需要活一个生活是向着这些事而活的。若不是这样，我们不但不能面对主，我们连自己都无法面对。特别是当我们看见了这些异象之后，我们需要成为迫切的。我们要向主说，主啊，你来做一些事情，我需要有一个改变，我需要一个从根本上的改变，是在我生活的方式上的改变。当我交通这个时候，我都不知该什么时候进入这个纲要。我们需要有一个改变，是摸着到我们的态度，摸着到我们里面的状态。我们需要从这样一个迫切开始，无论是我们与主建立关系，这是非常的必要的，无论是我们 的认罪悔改，活一个悔改的生活，无论 是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奉献，我们要讲到奉献，不是奉献不是一件事情，奉献乃是一个情形，奉献是一种生活。无论是我们要讲到过一个祷告的生活，彻底的祷告的生活，我们第五个还要继续讲到我们要被那灵所充满，被这七倍加强的灵来充满，能够加强我们，加强我们，使我们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能够活一个建造身体的召会生活。弟兄姊妹们，我盼望在北加州的众召会，我虽然无法期待每一位都是这样，但是我希望有大多数的弟兄姊妹都能这样，能够许这样的愿。我们常说到愿，这样我们需要有一个愿， 就是像那拿西尔人的愿一样。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愿，我实在不想这样用这样的词来，这听起来可能会有责备的意思，但是我确实，但是我必须这样说，我们在这里不是玩一个游戏。我们需要在里面有一个改变。我们需要从这种漠不关心的状态中走出来。我们再看看这老底家的情形，他们不冷不热的表现。就是他们说他们已经得着了那三样事情，所以他们是自我欺骗。他们觉得他们是属灵富足的，他们是一样都不缺的。但是他们却不知道主的审判，主的责备来了。主责备他们说，他们是贫穷的，是可怜的，甚至说他们是贫穷的。他们或许知道很多的事情在头脑里边，我都知道，但是在实际上，在属灵的真实光景中，并不是这样的。他们实在是贫穷的，说他们是赤身的，他们觉得他们有衣服，但其实他们是赤身的。他也说到那金子，讲到了他们的财富、他们的富足、他们的拥有，他们有觉得有。对三一神这样的享受，这样的富足，这边有讲到白衣，白衣指的乃是活出，是一个将基督的彰显。这是对神的彰显。还有讲到那势力，那眼药，这边说到是一个真正的看见，是我们不是瞎眼的，是让我们能看见神的，我们看见神的奥秘，看到基督的奥秘，我们看到这宇宙的奥秘，看到人生的奥秘。看到基督徒的奥秘，让我们能够一直看到永远，直到新耶路撒冷。我们看见神的经纶，神今天所要做的事情，我们看到要来的国度，我们看见这一切的实际，就是这宇宙的实际，这就需要我们的眼睛是开着的，但是我们头脑里边知道是一回事，但我们真正看见又是另一回事。当我们越往前的时候，我们越有看见。们需要在每一次的看见的时候，都有一更深的看见。这边所看到的是一个内在并生机的，但常常的情形就是没有内在的，也没有生机的。想想那弟兄会的情形就是这样，剩下的只有那些教导，甚至是产生分裂的教导。 这边所讲到的其实就是三一神，这金子、这白衣以及眼药。那金子就是父神，那白衣就是那子，那眼药就是那灵。我们看到这些所讲的情形就是老底家的情形，这就是不冷不热的征兆。所以主说你们要悔改，要悔改，要付代价。说到付代价，我们必须要是迫切的。想想那些逃难的人，他们要离开那些原来的地方，他们是何等的迫切，他们甚至要把一切的东西都摆上，他们就是想要从那些困难的光景中出来，想想那样的一种迫切。对于他们来说，付代价已经不再是一个词汇，口头上面所说的话语，乃是说把他们未来、他们的一切、他们的孩子都一起要带出来。不仅我们里边的情形需要根本上改变，甚至我们外边的情形也需要有根本上的改变。我现在甚至想请大家，让我能够再多交通一些负担。然后我们稍后再来进到这个纲要。在这一次的交通之前，有许多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，原因就是因为我是迫切的。这边看到有许多弟兄姊妹想来在这边听我的一个交通，这使到我里边有这种迫切。我想给大家读一个经节，在彼得前书，这是在过圣别生活的一本书。彼得讲到这圣别的生活，这是第一章第二节。对，彼得前书一章第二节，我们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，借着那灵得圣别，以致顺从耶稣基督，并蒙他所血所洒的人。这个是回应到保罗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父的先见和拣选和标出，甚至标出被父所来标出，使到我们能够成为圣别。这是与保罗一样的观念，使我们成为圣别，成为像神和神一样的有神圣的性情，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之中，使我们能够得到那圣灵的盖印，能够在这个圣别在我们身上得以完成。所以这就是这本书的核心。 在十四节讲到，你们是顺从的儿女，不要模仿从前无知之时所放纵的私欲，却是照着那呼召你们的圣者，在一切行事为人上也成为圣的。这是保罗所说的。十六节接着说到，因为经上记着你们要圣别，因为我是圣别的。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的为父，就当在你们寄居的时日中凭着敬畏行事为人，直到你们得赎，脱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生活，不是用能坏的金银等物，乃是用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这里我想强调，讲到你们的行事为人，这是讲到我们的外面的情形。我们若要成为得胜者，去完成那所未完成的，我们需要一种情形，一种持续的情形。这不是一件事，不是来而去的事情，而是我们活的就是这样的情形。一个是我们刚刚讲到里边的情形，我们里边是活的，是有活力的，我们是有能力的，我们是被加强的，我们在神面前是对的，在人面前是对的，我们是迫切的，我们不是像老底家一样的，我们是热火热的，是焚烧的，因为这神这样大的一个工作，需要大的投入，这样子最高峰的真理需要我们付最大的代价，这样我们有的仇敌把我们往后，使我们退后，与我们来征战。仇敌他们迫害我们，压迫我们，我们每一步都来反对我们，甚至向我们发出这个火箭，各种样的事情，使到我们软弱退后。我们需要抵抗这些，我们里边究竟有多少的火热，多少的能量，多少的迫切想要成为有活力的。但是我想说，这外边的情形也非常的重要。外边的情形讲到，彼得这边是讲到外边的情形，就是我们生活行事为人，我们外边与里面需要相配，而外面和里面是彼此的加强。外边和里面的情形彼此的帮助，彼此的加强，他们是连在一起的。所以彼得前书这边讲到，他讲到羔羊之血，我们知道血是为了救赎，从我们最终拯救出来，从不法不义中，这些罪恶的事物中拯救出来。这边有个特例， 彼得特别讲到我们的得赎是脱离祖宗所传流虚妄的生活，这边的强调不是罪，这边不是说要洗去我们的罪，我们的过犯，这是要把我们从一种生活方式中赎回，这讲到的是一种生活的方式，是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，一种属地的生活方式，这是一个所有人都在过的生活方式，但是基督的血是从这种生活方式把我们赎回，大家能看到吗？是从一种生活方式把我们赎回。这整一章强调的是圣别的生活，是一个与我们里边生命相配的一种生活，使我们能有一个圣别的生活。使我们能像神，能够与神相配，配得上那圣别的一位。我们里面外面都在进行这样一个圣别的工作，相信我，我们看到这个圣别的不仅是在里面，也是在我们外边的生活方式上。基督所付出的最高的代价，流出的宝血，是要赎回我们，去拯救我们，把我们从这里救出，从这虚妄中救出来，从这虚妄的生活中拯救出来。这种人的欲望以及这世界，他这边用的词是虚妄。虚妄是什么意思呢？虚妄虚妄指的是没有意义也没有目标，是没有任何含义的事实。那我们看到这一点，我就想到保罗和彼得是如何描述这世代的。即便我们现在是21世纪，我们在人类文明的最高点，保罗在罗马一章里边讲到，说到那些人并不荣耀神，甚至是在他们心里的心思的虚妄中，他们心思变得昏暗。这边也讲到他们如何造偶像，这边所描述到人堕落的人的情形，是说到他们拒绝神，完全的拒绝神，我们今天看到这情形是加速的发展，甚至人不要神，不承认神，他甚至说没有这种创造，没有神的创造， 现在的人说这些都是宗教，否认神的存在。他们说到这边，说到他们是无知的心，说到他们昏暗了。他们成为愚拙的，我们必须再这样说。我很快将去南加州传福音，或许我很难讲你们都是愚拙的，但是这边的神的话确实说到他们就成了愚拙的。甚至是这些从这个世界上权力的最高的人，一直到在这个街边上面的人，他们都成了愚拙的，都成了昏暗的，都成为虚妄的。这一切就是虚空。那我们再来以弗所第四章。这边讲到基督身体的建造，但是我们来到第四章的第二部分，保罗讲到，所以我这样说，且在主里见证，17节，你们行事为人，不要像外邦人在他们的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。他说。他嘱咐圣徒不要再像外邦人那样子行事为人。我们不应该再像外邦人那样子生活，像这些愚拙的外邦人那样生活，不要模仿他们的生活方式。这些外邦人的行事为人是虚妄的。这里所说的是心思的虚妄，就这一个短语就描述整个情形。我们可以描述有许多的世界上面的这个系统，有教育的。啊，有律法的，但不管它是属于哪一个行业，这些都是像外邦人一样，都是从心思出来的，在他们悟性上昏暗。这边讲的虚妄、昏暗。他们是从神的生命隔绝了，在他们里边就是愚拙。这些人可以口里说出非常智慧的，看似非常智慧的话语，这些哲学，这些科学，许多的这些知识，我这里不是反对教育，我这边所说的是在真实的光景，在神眼中真实的光景，是人堕落的人在人神眼中的光景，因着他们心里的刚硬，他们感觉丧尽，就任凭自己放荡。我们所看到这一切的污秽，都是一种结果，都是这种虚妄心思所产生的一种结果，这一种深深的无知。大家还需要来注意这个词，就是虚妄。无知，弟兄姊妹们， 我在这件事上有许多的考量。我在关注这个时代，紧紧的关注这时代。我一直的在观察，观察我们的社会，观察着整个美国的情形。我并不知道所有的事情，但是我是非常的敏锐的在观察。这是我服侍主所需要的。我们需要我们所在的地方。我们周围到底是什么？我们需要知道这些事情，以致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该如何行。所以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这些都是千禧一代的人，我们这里有许多20多岁、30多岁、40多岁的。今天，我们是在一个新的时代。是一个工业化的时代，是一个信息的时代了。我们现在有许多的高科技的辅助，人类的文明在各种的事物上得到发展。甚至圣经都预料到这件事情的发生，这末后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光景。无论如何，无论多么的先进发达，或许有一些人的生活得到改善，我们的社会也得到发展，但是一定是有另一面，比如说到人类的生活、人类的道德、人类的情形。确实是在一直的往下坡走，越来越差。我们只需要看一些头条新闻就知道，就看到这些每日的新闻，这实在是一个不甚别的时代。是一个不圣别的、不圣洁的一个极端不圣别的一个时代，是一个无神的时代，甚至是一个反对神的文明。我们知道，神有一天一定会完全的审判这一个文化，他要把他自己的国带来，必须要审判这个。这个是在圣经中所预言的。今天我们会看到不法不义必定会增多，这些一切的事情都是要加速这时代的发展。不法不义的这个奥秘将会发动，今天已经在这里运行了，这个敌基督的灵就在运行。若是你没有看见的话，你需要洗净你的眼睛。我甚至都不需要讲，过多的讲这些不道德和不法不义的事，这些放纵实在是不可思议。 这些的事。就是来使这个撒旦来去盗取、去杀害我们的灵魂、身体都被撒旦来霸占。当人最初堕落的时候，撒旦就是让人的灵失去作用。接下来，撒旦继续的破坏人的魂。把人的魂变成神的敌人，就是那个己。进一步的，他还毁坏人的身体。是神为他自己所创造的人的身体被撒旦所来破坏，他就是约翰十章所接说的偷窃、杀害和毁坏，使到我们对神的经纶是无用的。我们越在这个世代中生活，这样邪恶的工作是更加在加强的，弟兄姊妹们，我这边在考量我们是否需要有个休息。弟兄们，有没有一些建议？或许陈氏弟兄，你可以继续。若是大家有需要休息的话，可以去。那让我再回到我们自己，我们这边在硅谷，在北加州。你们是在这中心，是在这科技的中心，在高科技创造的中心，在这里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影响全世界。我们看到全世界都是连到这样一个高科技，所有的人都来这里工作，去发展，他们是以这个改善人类为名，改善人类生活为名，说到影响力，但是多少人把自己的这一生卖给了这样一个目标？我们说，或许很多人都在做好事。那我也知道，我知道有许多人是在做慈善，来帮助人。我也知道这些事情，许多人在拯救这个地球，在改善人类的生活。许多人是借着教育、借着政治、借着司法各种方式。我也非常感激这些的努力。但真实的情形是，这是一个大的，这是像一个大的火车， 里边装载的许多的事情。那我们中间有许多人是在这样的这些工业的环境中。这意味着是一种生活方式。若你不是扎根，不是在这个灵里边，在教会生活中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们非常的容易就去追逐，去模仿这种生活方式。我们想想，人花了多长的时间，多少的时间是花在工作上面，使他们能够在工作上能尽职。这甚至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，他们必须要这样的积极的工作。甚至要把一切都献给这样的工作。我在想，有多少人工作时间是在50小时一周以下的？会以为必须要这样子才可以有用，才可以在人面前有面子。这一切，这都是一些生活方式。
也不只是科技业，你的工作，甚至我们的婚姻也需要如此，我们的家庭生，我们的孩子也要像这样子。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但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形，不然我就是一个失败者。我是一个失败者。我可以想象这样的压力。在这个时代，要跟上，因为你要做这样的事，你需要调整，甚至是潜意识的那样的生活方式。你会觉得我需要这一个，所以我要这个，所以我就要那样的生活，所以你就那样子活着。我因为我要到那里，所以我要做这样的事。我需要牺牲，我要妥协我的价值。当你把这些事都加起来的时候，就成了一个生活的形态。这个生活形态，也许在这个社会上是可以接受的，也许会让你到一些地方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个生活形态会毁掉我们的属灵生活，会妥协我们的教会生活，很服侍。回到马太福音所说的，要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我的问题是，生活形态有它的优先，因为 你那样子活着，因为你有一些优先顺序。我在过一样的生活，是因为我有我自己的优先顺序。我希望这个交通，弟兄姊妹们，你不在一个对错的范围里，谁是对的，谁是错的，不要，请不要去那里。我只是在讲一个很一般性的话，这是我的观察。什么是造成我们，特别是年轻的世代，来这里受苦？甚至他们的属灵生活和教会生活也受苦。这不是只是说到弟兄姊妹们，所有的事，每一秒每一分都在推向我们，甚至你不想要，他也会来告诉你你该如何活，你需要看打扮成什么样子。你知道这个抖音，这些影音的短影音的这个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使用，我只是听到，特别是青少年。很多青少年的姊妹或者年轻的少女，他们在跟随这些名人，他们暴露他们的身体，造成了很多的压力，甚至是这个忧郁，女孩的忧郁，他们变得很容易受伤害，他们很在乎他们的身体，他们的长相，打扮造成了很多的这个忧郁，或者是这个心理失调。现在这是在这个头条的新闻，这些事情是一再的发生，来造成了很多的破坏。今天甚至。这个计划是什么？要怎么样去影响更年轻的孩子，借这新的这个社交媒体软体，他们从6岁就开始，他们能够赚钱，他们能够得到别人的关注，谁在乎呢？谁在乎谁生病了呢？我需要这个眼球，我们需要更多的人，我们需要市场。我在这里只是举个例子，但是你看其他的事，从我们的装置上接收的讯息，我们花了多少的小时时间在这些事上？为着什么？是这个妄想，是空虚的。这跟你的工作无关，跟你的生意无关，但是你必须要去读。所以你一直都有两三个装置打开的，甚至你在读经的时候，你还开了一个荧幕，这些讯息会推向给你，要你去买，要去知道。这周，所有这个心思的这个经历呢，时间都浪费了， 甚至是花费的金钱。成了我们的生活方式，它消耗我们，消耗了我们，它把我们全人都消耗，我们的度量，它浪费我们的时间。赎回光阴，因为世代时间是邪恶的，这是我们一个邪恶的时代。我们就成了这个天主鼠在自己在跑的这个轮子上跑的天主鼠。我们需要一直做这些事，要成功，要这样的活着。当主在这里，主就在这里，教会是在这里。不是我们在这里否认主，我们仍然在这里。但你知道吗？我们被辖制了，我们被属地的事物羁绊了，我们被现这个庄上锁枷了。我们只能让我们自己相信我们可以过这样的生活，但是我告诉你们，我们不需要。我们不需要，这是一个选择。优先顺序是一个选择，生活形态是一个选择。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抖，这些抖音，这些年轻的孩子们，这些网络的事。这是其实很严格的讲，是一个上瘾的心。今天你去看一个这个治疗师，你每三四个月，因为要等三四个月，你才能够见到治疗。这不是因为这个疫情，而是因为你在疫情中所做的事。这已经被证明了，你花在网络的时间，这是什么？弟兄弟们姊妹们，我不是在一个对错的范围里，我只是在跟你说，我们需要这个吗？我们在这里干什么？我们的生命是为着什么？我们该如何花费我们的时间？而我们说主，我们是为着主，而不只是说说而已。我们要如何来认真的谈这笔生意？为着基督。弟兄，我觉得感觉我们需要来到主面前，我们对主是认真的，为有一个生活形态的改变，我们有需要有一个评估，我们在哪里？这是我说的外在的情形光景。如一个简单的生活如何？一个生活的不需要花费这么多，花费在这么多社交软体上。好，如何？我们不要去追求那些别人所追求的如何？好吧，我们赚少一点钱如何？我们为着主，向着他活如何？ 我们活一个在永远里有价值的生活。好，我们真正的把主带回来，如何？我们取用一个新的生活形态，如何？我还没有要进入这些点。那我们现在说到奉献，我们也会说到，也许下个礼拜。这就是奉献，这是奉献。保罗在说到以弗所是高峰真理之后，他说到这个追测不尽的丰富，哦，身体在爱里建造自己起来，建造起来，讲到神的旨意，这个纳灵的合一，那个父与子与灵与身体。建造基督的身体，按照对子的认识，这些是非常，这些高的，在神眼里非常高的真理。但最后他说，不要像外邦人一样的生活，不要落入那样的陷阱。看见他非常的实际，他不是只给我们一些高的，他在摸你，跟你，跟我。我们要如何做？我们需要在带着敬畏的心生活。他流了宝血来拯救我们，把我们从这个属地的事物。和生活里拯救出来，基督做了这事，那你如何能继续过这样的生活？因为我们是圣的，因为他是圣的。这个解释了很多的事，也在我们教会生活里，我们的属灵生活是很脆弱的。我们召会的服事不是满了热忱，我们的聚会不再是那么强而有力，我们的灵常常被压抑，我们的全人是被限制、辖制的，而不是自由的。我们一直都是一半在这里，一半在那里，我们没有办法超越。这个属灵的生活不是翱翔的，不是自由的，被释放的。你知道那个诗歌，那个全时间训练的诗，奉献的诗，那个诗歌是怎么说的？口舌难以述说，当人弃绝地的贿赂，前来为神而活，他所得的无限富有，口舌难以述说， 因为万有全是他的，基督是他的生命呼吸，也是他的住处。这个人是何等的自由，他是得着释放，他是如何的得救，他没有被任何的事情辖制，他没有被任何的这个，他找到了真正的自由，没有任何地属地的事物可以贿赂他，或生或死都是他的，因为基督是他的呼吸，是他的住处，他过了一个与主是一的生活。第二节可以读吗？像我这人枉肯选上有份他的宝座，我竟然不肯应选，这是何等何其奇特！永远勿说这是牺牲，独论代价若干，只要能入加略圣经，权力都是难言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人他在另一个范围，我们说到奉献，我们不是在这里奉献给主一些面子，主不需要你的面子，这是你何等大的荣耀，能够奉献完全归给他，而不是归给世界。所以不要像我说这是牺牲，这不是牺牲，你要牺牲是地的这个的得着。我们读第三节，起来将这交易算看，零碎换来整个，万事万物加上万人，尽都归你得着。当你属他，他万有属你，当并且你他你合一，你还得想无限生命权益有何能比？有比这好的交易吗？你会珍赏你的垃圾吗？这些对你 很有价值吗？要把它们丢掉，把这些零碎换来整个，来得着基督和他的国度和他的公义。这个是无限的生命，自由翱翔，喜乐，超越的生命在他里面。而且参与他的这个经纶，有份于新耶路撒冷，这些属地都会被焚烧。我在这里预言，因为圣经是如此说，整个地和天都会被卷起。也许我没有说到这个纲要，但整个纲要是说到奉献。亲爱的，我们该做什么？我觉得我们知道我们该做什么。我们需要来到主面前，来到主面前，我只能说一些事在这里。只有主可以做。愿在弯曲有一个 逆流，这个青少年能够站住抵挡这个流，他们会成为活的战斗的往逆流而上，而不会随波逐流与这个世代。我们有另一个生命啊，那这个生命有能力能够抵挡这个地的流。我们是为着神，为着他的国度。我们不需要像别人一样的生活，我们需要做一个好的工作，我们需要一个正常的 人的生活，这些事情。但是我们不需要取用那样的生活形态，我们不需要花那样的时间，让我们自己得着满足。我很希望，我很盼望我们中间有一个叛逆，花在这些装置上的时间。如果你只用一个小时，都会开始有一个改变。你可以看看会不会改变。你说我没有时间，我不相信。如果你有那个心，你有那个时间，这只是关乎优先顺序。让我们不要只是做这些一般的平凡的事，然后就下班在教会生活里。这个世界在等人，等一般人。让能够说到做到的人，我们说我们爱主，主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更多吗？
当主复活的时候，就向他向彼得显现。彼得回他们回去钓鱼，又一次回去钓鱼，非常像他起初被呼召的情形。但主三次向他说话，因着彼得否认他三次，主也三次向他说话。他说：“你爱我吗？你爱我比这些更甚吗？”主需要从彼得来的一个确认。两次是不够的，甚至要第三次问到彼得：“你爱我吗？”这就像他在马太福音四章所讲的：“来跟从我。”神是在等待这一般人的出现，这般人是能够向世界来这样宣告。有的这样一般人，才有神的祝福，才有神的工作。我们的数量可能是少的，我们恢复中的人数可能是少的，但是在实际上，主是与我们同在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到主面前去，让主来摸着你，向你说话，让我们成为顺从的人，做成我们的救恩，是借着敬畏，借着顺从，顺服圣灵。不是顺从我，乃是顺从那灵。那灵会摸着你，弟兄姊妹们，顺从他，他会告诉你将做什么。 去改变，去转变，转变我们的生活方式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为此祷告。若有一个时间，那就是现在。这个世界不会变得更好。我们不需要像世界的世人一样那样活法。我们是一个不同的族类。我们是神的选民。我们是他的杰作。我们要不要把我们自己献上给他，就像这样。我相信，相信借着这样的献上，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复兴。无论是我们个人生活，我们教会生活。我想我说到这里，我就停在这里。谢谢陈氏弟兄，或许我们或许来唱诗歌，中文355首，用一个祷告的方式来唱。你们知道吗？这样一个诗歌，这是一个著名的诗歌，是 Francis 这位姊妹的诗歌，在19世纪写出来的。当时主的行动，是一个奉献的行动。我们可以说到这个诗人也是当时所兴起的这样一个奉献的行动。主兴起了许多的他的子民，或许这也是对抗当时弟兄会堕落的一个情形。当时弟兄会分裂的，死沉的，于是有这些内里生命的圣徒将自己献上给主。而这位姊妹写了许多的诗歌，她读到另一个基督徒的单章，这样一个单章改变了她的一生，于是他写了这些诗歌，那这一首就是其中的一首。我所说的是，第一，即便是当时这样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灵，这样的能力，在这当时这样一个运动中，而我们今天我们是看见的，所看见的是远远多于当时的圣徒。但是我们在奉献上却是短缺的。我们就读读他的诗歌，就知道我们的奉献是多么的短缺。我若要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，若是我说的话语太强，请原谅我，我并没有想要责备的意思， 并不是要责备任何人，这不是我的意思。但是主的负担在这里，我相信这不仅仅是我自己的负担，这也是弟兄们的负担。我们若不是真正的摸到这件事情，我们很有可能还在做表面的工作，在这做外面的工作，在做形式的工作，却没有里边的实际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请到主那里去，就着这件事情到主面前去。这不是一次两次，而是要在来日的许多的日子、许多的月、许多年，主会向我们敞开的，只要我们愿意。主知道我们的心，主知道我们的情形。在这纲目中有一行，这边所讲到的，许多基督徒有千百的难处，但是实际的根源只有一个，就是没有奉献。就说到我们若是一个时常奉献的人，我们活在这奉献的实际中，我们是属主的，即便有难处，主依然是会有路的。我就停在这里。我们下周感谢弟兄今天的说话，实在只有主才能在我们里边改变我们，我们需要把这些带到主的面前。我们需要在里边对我们的态度来改变，甚至在外边也要有一个生活方式的改变。我们需要花时间，不是一次，乃是常常，日日月月年年的，让那灵向我们说话，向我们光照，照亮我们这个外面的生活方式。他在我们里边的生命是个绝对的生命，让我们能够站立得住，能够对抗着世界的潮流。那两周之后，我们将会有感恩节的特会。我们从26号到28号，接下来12月的时候 ，Ron 弟兄会来给我们有些交通。是在12月5日那一个周末，那在12月11号将会有再一次的交通，陈实弟兄的交通。所以弟兄姊妹留意这三次的交通将会连续的三个周末。好，那我们今天。